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，你好，我是吴嘉恩。现在又是良苑讲台的时候了，我愿意为你们分享以下一段经文的道理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。我的讲题是出黑暗入光明，瞎子的经历。当我们读经读到光明黑暗的对比，我们很自然就知道这不单是肉眼所见到的黑暗光明那么简单。我们中国人也知道，所谓有眼无珠，就是很多情况之下我们有眼睛却看不见一些东西，或者看不明一些道理。更何况经文在说的是一个从神而来的真理，神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大地，这个大自然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我们人往往呢都看不见真正的造物主。那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，他竟然呢慢慢的从一点东西都看不见，成为都看得明明白白了。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在圣经中被记下来，当他生来瞎眼，就真的好像我们人生下来就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。那经文很长，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详细的看一下他是如何的投向光明。那先注意一下经文的上文跟下理。经文的上文呢是说祝棚节的。我们还记得耶稣在第八章那里呢，在祝棚节的背景下呢，宣告他就是世界的光。那下文呢，我们将会见到耶稣被抓钉十字架，完成救赎。原来他完成救赎，就是把世人带进永生的真光中。所以在上文下理中看到第九章的这个瞎子出黑暗入光明，我们希望能够在当中看到他的经历。第一，他经历上帝的拯救；第二，他经历真理的探索；第三，他经历主权的改变，然后真正的得救。你愿不愿意也有同样的改变，像瞎子一样出黑暗入光明呢？那第一个小段呢，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这里记载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怎么样得医治。所以我给他的标题是经历上帝的拯救。经文的记载呢，重点原来不是在神迹本身那么简单，而是附带着一些的对白，对白中有耶稣的启示。第一到二节是这样的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，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那门徒这样问呢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归根到底，我们的确因为罪的缘故而陷入苦难的当中。有时候我们犯了罪，造成自己有苦难，有时候造成别人有苦难。我们或许是罪人，又或许是被罪所负累，这都是世界一个既定的事实。中国人也知道了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这其实是一个罪孽的世界的一个现实。不过呢，耶稣的回答带领门徒进入一个新的启示。那耶稣的回答带来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老问题，或者是一个神学的问题， 他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启示。那我们看三到五节吧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那这几节呢，如果细心的去研读呢，你会在当中看到非常重要的真理。那第一，耶稣来他做的是什么的工作呢？他说，我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这工就是拯救的工作，他是要完成救赎，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。那所以呢，这里的白日黑夜，那就不单是我们平常每天起来呢都从黑暗进入光明啊，不是这个天天有的黑白那么简单。这个白日黑夜在耶稣的说法里面呢，是说他将要进入十字架的黑暗来拯救人，带人从黑暗进光明。所以呢，他这里说的就是说，我快要上十字架了，到时候我就不能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们为主做工的人也是一样，在我们有生之年要做的做了，那不然的话，离开这个世界就不能在世上做事情了。不过当然呢，耶稣这里的白日黑夜也有一个暗示，一个暗示就是说，人呢也是在黑暗中需要耶稣来在把光明带来，来拯救他的。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白日黑夜也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的哈。那还有耶稣在这里说，神呢原来是那差我来者。那注意，在约翰福音呢，耶稣很多次的把自己称为被差的，而神呢就是那差我来的，这个也是他要启示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神迹的记载的时候，就是第六到七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。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那这神迹就是那么简单，但是当中这个西罗亚池这个名字呢却很有含义，因此作者约翰为我们说明出来了。这个词的名字呢是放差遣的意思。其实犹太人一直到后来的基督教会一直都相信，神早在创世纪已经预言了他要差遣属他的一位来到，叫万人归向他。这是创世纪第49章的十节。这个细罗这个字本身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含义。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属神的那一位被差到地上来，所以这个池子的名字呢跟这里原来是有暗示的，约翰就给我们点出来了。那么透过这个神迹呢，耶稣就说明了他的启示。其实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呢从来都不是为了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而已，从来都是为了说明耶稣的身份，说明耶稣的启示的。这件神迹就说明了耶稣是那一位被差遣的，来世上把活在黑暗中的人带到光明中，而这个瞎子呢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说明。那往下呢，第八到十二节呢，也是重重复复的把这个神迹的这个做法说一遍。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第十一节就可以了。当邻舍问他的时候，他就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你摸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你看， 这个希罗亚茨这个名字是多么的重要，这个瞎子一再的说出来，让我们读经的人也看得明明白白了，这个神迹呢是有含义的。我们看十二节吧，第十二节，邻舍就是他们呢说，那个人在哪里啊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那瞎子很清楚知道他是被拯救了，但是他还没有知道是谁救了他。所以这个小段呢，说明他经历了神的拯救，却不一定明白真理，却不一定明白是谁救了他。那么我们呢，或者是在听着的良缘的学员你呢，那我们知道些什么呢？也许你试过病好了，那你知不知道是谁在暗中保守你呢？你又知不知道这世界一直都陷在黑暗中呢？在历史中过去有黑死病，我们今天也经历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黑暗，这个我们知道了，但又知不知道人离弃了神，这个罪的病是万恶之源呢？我又知不知道耶稣已经被差来了，叫我们从这一切黑暗的当中能够得到永生，能够看到上帝的光明呢？原来神迹是不够的，瞎子给医好了之后，他还有一些真理需要知道，所以他在下一个段落呢，就被逼去探索真理了，探索那位把他医好的真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往下第13到34节很长的一段，我们看到瞎子呢经历第二点真理的探索。这里有三段对白，重点都是在于那人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上文说到瞎子连耶稣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但下文呢这个长长的一段呢，我们就看到他虽然看不见耶稣在哪里，但是他心中慢慢的就明白了耶稣是从神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在这个长长对白中呢，也可以分几个小段，原来当中呢是一段一段的对白。第一段的对白是法利赛人跟瞎子之间的对白，在这个小段13节到17节里面呢，法利赛人就强调说这个人就是耶稣了，不是从神而来的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，耶稣和你开他的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看得见的，瞎子对他们说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们又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说他是个先知。那弟兄姐妹，蛮有意思的一段对白。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因为他们认为真理在他们手中，那么如果你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呢，那你肯定是个罪人呢，这样的人呢怎可能是从神而来呢？当你以为真理在你手中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再看得见耶稣的真理了。所以他们就逼迫这个瞎子说，你认为他是谁呢？那这个瞎子呢，结果就在逼迫之下呢，他的理解也进步了，他竟然说这个人呢是个先知。原来在旧约中，神曾经差遣先知，比方以利亚、以利沙，都曾经在他的子民中行过神迹。这位瞎子呢，虽然眼睛都是看得不见，他没有真的看到那位医好他的是耶稣，但他心灵里面呢，却是探索得到， 知道真理的，他说他是个先知。好，那下一个对白的小段落呢，是18节到23节。这段对白呢，就不是瞎子的，而是他的父母的。因为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不是从神来的，那这事情如果真的发生，那就是不可能了。那我们就到这个的18节去看一下。18节到23节是法利赛人跟瞎子的父母的对白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，所以呢就找他的父母来问清楚了，而且呢打算逼迫那些相信这样的事情的人。那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看一下第21节，来看看他父母怎么样回答法利赛人的这个逼迫哈。至于他如今怎样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啊。他们说，我的孩子生来瞎眼，我们知道，但是究竟那件神迹怎么样发生呢？我们不在场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我们就跳到这个22节去看一下作者为我们的说明吧。第22节，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相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。那父母这样的推说不知道呢，其实不是不知道，他们大概也知道孩子呢经过一个神迹，有一个人把孩子呢的这个眼睛呢医好了。但是如果他们承认的话，他们就受法利赛人的逼迫了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唯有说你们自己去问他吧。这等于说法利赛人在压迫人啊，不容许人呢去说出真相，也不容许人去探索真理了，所以父母都避开了。但是瞎子呢，瞎子却是继续的去追寻真理。因此呢，我们往下一段就看到他跟法利赛人的对白呢是理直气壮的。24节到34节，我们稍微读一下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，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他说，他是个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瞎子在这里坚持的是一件事实，一件他经历过的事实。那基于这一点的事实呢，他就继续跟法利赛人有以下的对白。26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做什么？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？他回答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这可以说是这个对白的一个要解，说明法利赛人的确定不信。第一，他不是从神而来；第二，事情不可能发生；第三，我们知道摩西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。这整个段落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呢是一直不愿意相信，一直没有像这个瞎子那样基于事实去探索真理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又看一下这个瞎子在这样的逼迫之下怎么样去回应吧。第30节，那人回答说，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 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那这样长长的一个小段呢，说出了瞎子心中对真理的探索，来到一个结论：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这说明了长长的这三段对白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人就是耶稣是从哪里来的。那在起头的那个神迹的记载里面呢，耶稣已经表明了，我是被神所差来的。希罗亚词也说明了，耶稣是奉差遣的。谁看得见呢？瞎子开始看得见了，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个眼睛给医好了，起初不大清楚，现在越变越明，比以前更清楚了。这人一定是从神来的，才能这样的把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医好。但是法利赛人却是相反，他们一直在停在他们以为是对的自己的所谓真理，结果呢是看不见真理了。这样呢，读完这个段落呢，我们看到结果啊，最后一小节34节，他们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呢，看见这个人这样的坚定的探索真理呢，他竟然就把他赶出去了。他们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那早在22节已经说过了，有人若认耶稣是基督的，法利赛人就会把他赶出去。那结果呢，这个瞎子就为自己所辨明的真理呢付代价给赶出去了。那你有没有基于事实去探索真理呢？如果我们是经历过神的拯救医治的话，我们有没有继续去弄清楚神迹背后的道理呢？还是我盲目的去相信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地位，自己的传统，总之是我自己对吧，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子。我有没有像瞎子一样继续去学习耶稣基督的道理？还是我原地踏步的把从神而来的那些祝福呢看为自己所有，却是拒绝在真理上进步呢？那最后一个段落呢，我们看到瞎子呢不但追溯真理，他也经历主权的改变。请看第35节，35节到41节呢，是对白加上耶稣的启示了。这个段落35到41节呢，跟开头有点相似，就是当中有耶稣自己的话啊，而耶稣的话也是一种的启示。我们先看35到38节是对白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那多美的一个结局，就是瞎子经过真理的探索，他现在真的与耶稣面对面了，可以说他的生命完全归给耶稣了，因为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这个信，这个拜是非常重要的确定。信不是一下子的事情，而是一生的事情。这里的信是一种的信靠，把主权归给耶稣。这个拜也是一个心态，而不是行动而已。我们今天不一定说五体投地的这样的每天去拜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归服耶稣，顺服他的，这个是拜。这个信，这个拜代表这个瞎子完全的把生命归给耶稣了。好，
那耶稣就说了一句启示，第39节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凡瞎了眼。那这句话呢，是一个对比。这不能看见的，当然是指那个瞎子呢，本来不看见的，现在看见。但这个看见不看见，不只是肉眼的看见不看见，更是生命的看见不看见。耶稣来就是这样拯救我们，可以看见他，相信他，敬拜他。但是能看见的，凡瞎了眼，就讲另外一类的人。那些看见的，就是以为是对的，以为自己已经有真理的，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呢，他们其实是相反的，瞎了眼，看不见真正的道理，看不见真光，看不见救恩，看不见耶稣是神所差来的。那这是启示。所以这个段落呢，是一个对白，一句启示，最后又来一个对白了。第40节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，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这对白呢，是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。那么法利赛人当然不服耶稣所说的话，就说，我们没有瞎眼。从头到尾，法利赛人都不相信自己是瞎眼，但他们其实是瞎眼的。那耶稣就结论说，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是如果你们承认这是瞎眼的，就没有罪了，因为你们会求耶稣的拯救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，就等于说你们从头到尾坚持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已经能看见了，你们结果是留在罪恶世界的主权之下，留在黑暗之中，最终是受审判的，所以罪还在。经文读完了，我们看到瞎子出黑暗入光明的过程嘛。第一，他经历了上帝的拯救；第二，他在逼迫之下探索真理；第三，他找到耶稣了，彻底的把主权献给他。我们如果能像瞎子一样，我们一定也可以出黑暗入光明的。愿神赐福你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大